咧，由我用廣東話讀出，跟住嗰五節咧，請會眾用國語讀出啊。
我念前五節用廣東話，然後大家接着跟下念後五節。
以斯拉記第七章第一節，這是以後波斯王阿達薛西年間，有個以斯拉，他是西勒亞的兒子，西勒亞是阿撒利亞的兒子，阿撒利亞是希勒加的兒子，希勒加是沙龍的兒子，沙龍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阿希特的兒子，阿希特是阿瑪利亞的兒子，阿瑪利亞是阿撒利亞的兒子，阿撒利亞是米拉約的兒子，米拉約是西拉希亞的兒子，西拉希亞是烏西的兒子，烏西是布基的兒子。第五節，布基是阿比書的兒子，阿比書是菲尼哈的兒子，菲尼哈是以利亞撒的兒子，以利亞撒是大祭司亞倫的兒子。第六節，
這以斯拉從巴比上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所赐摩西的律书，王据他一切所求的，因耶和华他神
的手帮助他。
亚斯塞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李卫人歌唱的守门的李提林
的
上
耶
路
撒
冷
的
王第七
年
五月，以
斯拉
到了耶路撒
冷。
正月
初
一
日，
他从巴比伦起，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到耶路撒冷，
以
斯拉定
制
严行耶稣律法，又将教训以色列人。
今日同大家去學習一個嘅聖經人物。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聖經的人物啊，
係同尼希米同一個時代嘅。
他跟尼希米同個時代。
佢哋呢兩個人咧一齊咁樣咧去做神嘅工作。
他兩個人一起做神的工作。
呢個聖經嘅人物好值得我哋去效法嘅。
聖經的人物，這個人值得我們效法。
如果你決定要效法，
假如你决定效法此人的话，
一生你一定不会后悔。
一生你绝不会后悔。
冇错，呢个大家同大家去分享嘅圣经人物就系以斯拉。
我们分享的这个人物叫做以斯拉。
七章第十节。
七章十节。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又将列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结果以斯拉成为以色列人一个好大的祝福。
结果以斯拉成为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祝福。
我希望今日咧有更多弟兄姊妹咧就好似以斯拉一样咁样吓。
希望在座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能够像以斯拉一样，
以致我哋能够将呢个耶稣的福音这个恩典传开去，
以致我们可以把主的福音恩典传开，
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带给你身边的人。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中，
尼希米、
尼希米、
以斯拉、
以斯拉、
以斯帖、
以斯列，
这三个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三个人是同一个时代的。
大家知道吗？以色列是在什么时间去亡国的呢？
大家知道以色列哪一年亡国的？
是主前586年。
主持586年。
失去了国家。
失去了国家。
从这段时间开始。
从这段时间开始。
直到去进入这个新约之前。
直到进入新约之前。
这个呢我们就称为叫做被掳归回的时期。
我们就称它为被掳归业的时期。
以色列一方面失去国家，
以色列一方面是一个国家，
被人掳到去外邦成为奴隶，
被人掳到外邦成为奴隶。
但有啲嘅以色列人呢？
有些以色列人
翻翻自己嘅故土嗰度，
回到自己故土，
重建国家，
重建国家。
所以呢段时间呢就叫做被掳归回嘅时期。
这段时间称为被掳归回的时间。
以斯拉这个人啊，
以斯拉这个人物，
他是在以色列三次归回中里面第二次回去的人来的。
以色列三次回归中第二次的人物。
大家留意以斯拉的、由第七章开始呢，以斯拉先出现的。
大家留意一下，第七章以斯拉才出现。
之前的六章讲什么呢？
以前的六章呢，
就讲他当时哇很艰难地去回去、啊、
讲他很艰难地回去。
怎样艰难法呢？
如何艰难？
他怎样被人欺负、啊、
如何被人欺负？
结果圣殿要停工、啊、
结果圣殿停工。
当时有个先知叫做哈该，
当时有个先知叫哈该。
哈该他怎样，这个先知怎样、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去再次去复工呢？
这个先知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复工？
到圣殿建成了、啊、很开心、啊、大家
到圣殿建造完毕，大家开心了。
以斯拉这个时间 先出场，
这个时候以斯拉才出场。
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单单、重建这个圣殿、啊、
因为他们不满刚刚建完圣殿，
他们知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知道要做一件重要的事，
一件对建立国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建立国家来说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去教导圣经，
就是要教导圣经，
教导以色列人去明白圣经，
教导以色列人明白圣经。
也就是说呢，即使我们、买了学校或者买了教堂这样、啊、
好像你花钱买学校买教堂，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因为这个建筑物、啊、这个只是一个硬件来的，
建筑物是硬体。
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
真正重要的是
就是当中的以色列人的生命、啊、
从其中以色列人的生命，
以色列人这个属灵生命如何得到建立呢？
他属灵的生命如何得到建立？
这个就是以斯拉要承担的工作，
这是以斯拉要承担的工作。
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啊、
今天教会的领袖们
也都要也都要做同样的工作，
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
就是我们要忠心的，
就是我们要忠心，
要去勤勤力力这样的，
要勤奋
去教导神的话语，
教导神的话语，
让弟兄姊妹能够去明白并且遵守，
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
并且遵行神的话语，
并且遵行神的话语，
这个才是真正建立教会建立弟兄姊妹，
这才叫真正建立教会和建立弟兄姊妹。
尝试从两方面去学习尼希米、啊、
我们从两方面来学习尼希米。
我们、第一个、大点叫做我们要定制查考神的律法，
定制查考神的律法是第一条。
我去翻开新译本的圣经，怎样将这一节的经文翻译的呢？
我翻看看新译本如何翻译这节圣经。
以斯拉专心寻求，
以斯拉专心寻求，
研究耶和华的律法，
研究耶和华的律法，
并且遵行，
并且遵行，
在以色列中，
在以色列里
教导律例和典章，
教导律例和典章。
和合本呢翻译为定制考究，
和合本翻译成定制考究，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这个考究这个字其实很难翻译，
考究这两个字很难翻译、啊
有解释呢，就是叫做寻求啦，或者是专心啦，这样的解释。
有的翻译成寻求，有的翻译成专心、啊、
在圣经其他经文也都有出现过、啊、
在经文中也都有出现过。
用两个例子，
有两个例子
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个 所谓考究呢个意思系啲乜嘢？
帮助我们大家明白考究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就喺利未记嘅十章十六节。
利未记十章十六节。
当时以色列人犯咗罪。
当时以色列人犯了罪。
神嘅惩罚。
神对他们惩罚。
就临到呢班以色列人身上。
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所以咧，因此呢个摩西同埋亚伦啊。
摩西跟亚伦两个人。
就预备呢个祭物。
预备了祭物。
为百姓献呢个赎罪祭，
为百姓献赎罪祭。
献祭嘅时候，
献祭的时候，
弊啦！诶，摩西发现啊，赎罪祭嘅羔羊唔见咗喎。
糟糕！摩西发现献祭的羔羊不见了。
第十六节讲得好清楚吓。
十六节清楚地讲到，
摩西心里边好焦急咁去揾啊。
摩西心里很着急去寻找，
甚至话发怒啊，
甚至发怒。
但亚伦话俾你听，
可是亚伦告诉他，
赎罪祭呢个羔羊已经烧咗啦，
赎罪祭的羔羊已经烧了，
因为赎罪祭唔可以等得太耐嘅，
赎罪祭不能够等得久，
否则咧神嘅愤怒咧会临到百姓嘅身上，
否则神的愤怒会临到百姓身上。
摩西听到亚伦咁样嘅解释，
当摩西听到亚伦的解释，
摩西心里边就开心啦，
他开心了，
因为亚伦好好郑重其事啊！
因为亚伦郑重其事的做。
当摩西去揾呢个羔羊揾唔到嘅时候，
当摩西寻找而找不到这羔羊的时候，
十六节上半节所用呢个寻找呢个字啊，
十六节上半节用到寻求。
寻找呢个字就同呢度讲嘅考究系同一个字嚟嘅。
跟这边讲的考究是同一个字。
系指好努力。甚至好焦急咁去揾，
是说很努力，甚至很着急的去寻求。
呢个就系呢度所讲嘅考究啦。
这就是考究。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好有趣吓。
很有趣。
佢系用一个负面嘅例子。
一个负面的。
系用喺大卫嘅身上。
用在大卫的身上。
大卫做以色列王嘅时候。
当大卫当以色列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做了一件非常严重的错事，
大家都知道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五节都有这样提到，
撒母耳记一章十五节讲到的，
大卫抢了他手下这个将领乌利亚的妻子，
大卫抢走他手下将领的妻子。
圣经这样记载，
圣经记载说，
大卫有一日瞓到黄朝白眼啊，瞓到即系所谓瞓到日落啊，先起床啊。
说大卫有一天睡觉，一直睡到日落才起床。
喺皇宫嘅平台嘅上边，
在皇宫平台中
就睇到乌利亚嘅妻子喺度点啊沐浴，
看到乌利亚系个将军的妻子沐浴。
当时皇宫系喺城嘅中心。
当时皇宫在城墙中间，
而且是建得很高的一个的、皇宫、啊、
而皇宫建得非常高，
而平民的房屋、啊、
比平民的房屋
就较为低矮很多的，
他们都比较低，
所以大卫可以看得到老百姓的活动，
大卫可以看清老百姓的活动。
大卫当时圣经形容他起了恶念，
讲大卫当初起了恶念，
他要想将乌利亚的妻子据为己有，
他想把乌利亚的妻子占为己有，
于是就派人去寻找这位女子，
派人去寻找这个女子。
和合本就翻译第三节讲叫打听，
和合本用的字是打听，
其实就是去寻找意思，
其实就是出去找。
当他去派人去寻找的时候，
当他派人出去找的时候，
圣经所用的寻找这个字，
圣经用寻找，
就跟这里所讲的考究都是同一个字，
对我们现在讲的考究是同一个字。
所以讲来讲去，考究是什么意思？
所以话讲回来，什么叫考究？
考究不是说在书房里面埋头苦干，
不是说在书房埋头苦读，
或者是在图书馆里面找些资料，
或者在图书馆里面寻找资料，
而是指一心要去找到，一心要去找到的意思，
乃是说他一生必须寻求寻到的东西。
斯拉記呢卷聖經嘅作者，
以斯拉聖經的作者，
佢咁樣去描繪以斯拉，
如此去描述以斯拉，
佢想講明一件事，
他想講一件事，
以斯拉佢對神嘅話語幾咁重視，
以斯拉重視神的話語，
以斯拉佢幾咁願意努力咁樣去明白神嘅話語，
以斯拉努力去明白神的話語，
唔單止明白，並且去實踐出嚟。
不光要明白，而且实践。
圣经原来是一本可以让人很深入去认识和明白的一本的圣经。
圣经是可以让人可以深入明白的圣经。
绝对不是好像放在博物馆里面工人凭吊的文物这样。
不是一个放在博物馆里面让人凭吊的圣经。
也都不是一本只是满足于你和我一本感受的一本书，
也不是一位满足你我感受的一本书。
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什么社会里面呢？
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什么社会里啊？
生活在一个所谓叫做后现代的社会里面。
后现代的时代，
很多人对读圣经，
很多人认为读圣经，
很多人对当中需要用理性思考这部分呢就不是感到很有兴趣啊，
需要用脑筋思想这部分就并没有兴趣，
只是想在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安慰或者鼓励，
想从圣经里面寻找他的安慰和鼓励，
也都很多人所关心的，
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事，
就是我们去祷告亲近神的时候，
当我们祈祷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 能否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或者特别的经历呢？这样
能否有特别的感受和经历，
或者当读圣经的时候，
念圣经的时候，
你看看这些圣经能不能够对我有什么帮助呢？这样
看圣经对我有没有帮助呢？
这个都好的，其实
当然这都是好，
我们要读圣经里面要寻求进步，
我们念圣经寻求进步，
所以我们要对于读圣经里面 前文后理我们都要去理会的，
我们对圣经的前文后理都必须理会。
我用一个例子给大家去明白这个事。
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
有一次呢，有个牧师呢去带着一班的弟兄姊妹去读圣经。
一个牧师带一班弟兄姊妹去研读圣经。
他就用一个实物的教材。
他用个实物教材。
就做一个实验。做了一个实验。
做个神行。
实验。
实验。
在课室里面有很多学生。
课室里面很多学生，
牧师就拿了一个玻璃樽，
他拿个玻璃瓶，
玻璃瓶里面就有很多豆的，
里面装了很多豆子，
就叫啲学生估下，这个樽里面的豆究竟有多粒？
你们猜猜豆子有多少粒？
仲叫佢哋咧，将估计嘅数目咧写喺纸上边啊，
让他们大家把猜的写下来。
好啦，咁啊写好晒之后咧，咁样牧师咧就点点数目之后就报告结果啦。
牧师点了数目之后报告结果，
某某同学估计最接近的这个同学赢了，这样
某某同学他的最接近他赢了，
于是牧师又另外找一本诗集，圣诗集，
牧师另拿了一本诗集，
诗集就问些学生在这本诗集里面你最喜欢哪首诗歌，
在诗集里你们大家最喜欢哪首诗歌，
同样的将个号码写在纸上边，
同样把号码写在纸上。
当牧师揭晓，每个同学最喜欢哪首诗歌之后呢？
当牧师揭晓哪一首诗歌之后，
牧师就问他们了。
牧师问：
边个估得最好啊？
谁猜得最好？
这个时候大家都没办法达成一致，
大家无法达成同样的意见，
因为喜欢。咩诗歌？
因为对喜欢哪首诗歌，
全凭个人嘅喜好，
全凭个人喜好，
系冇好坏之分嘅，
没有好坏之分。
就好似有人中意饮保利，中意饮咖啡咁样吓。
有的人喜欢喝咖啡，有的人喜欢喝茶。
有中意食西餐、中餐或者川菜咁样吓。
有的人喜欢吃西餐，有的人喜欢吃中餐或者川菜。
系冇对错之分嘅，
没有对错之分。
这个时候牧师再问第三个问题。
牧师问第三样。
佢话：当我哋读圣经去寻求呢、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当我们研读圣经研究基督教原理的时候，
在读这个寻求圣经话语的过程里面最像哪个情况，最像哪个例子，
寻求圣经中的话语最像哪个例子？
是跟估计一下这个玻璃瓶里面有几多粒豆啊，还是喜欢哪首诗歌？
是好像我们拆瓶子里面多少豆，还是就像我们说最好的诗歌呢？
我当时的学生的回应是什么呢？
学生的回应
有一半以上的人呢都好像选择哪首诗歌相似、啊、
多半的人认为好像选诗歌。
原来我们 很多人呢在读圣经的时候的态度呢都是、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诗歌这样的情况去读、啊、
所以原来是大家研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诗歌一样找些你自己喜欢的地方
念。我们读圣经要有进步的，
念圣经得有进步，
这个只是可能一个起始点、啊、
只是一个开始点。
我们要进步，
要进步。
有人会问为何我要参加某间教会呢？
有人问为什么参加哪间教会？
因为我感觉得好好咯，
我感觉好。
为何你愿意去接受这个福音呢？
为什么你愿意接受福音？
因为觉得适合自己咯，
觉得适合我。
为什么要相信基督教呢？
为什么要信基督教？
因为啊，整体的感觉、啊、我都觉得不错、啊、
因为大体的感觉让我觉得不错。
其实牧师去提出这第三个问题、啊、
牧师提出第三个问题，
其实他蕴含了一个的心的一个哲理的问题、啊、
是一个心理哲理的问题。
他讲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讲明基督教信仰，
我们有个客观性，
我们有客观性，
这个是建基于在这个的真理，建基于在这个终极的真理上面，
建立在终极的真理上，
是建基于在这个客观的事实上面的，
建基在客观上，
就好像玻璃瓶里面的有几粒豆一样，这样
如同玻璃瓶的豆子，
究竟有几粒呢？这样
究竟有几颗？
不会因人的喜好而去改变的，
不会因人喜好而改变的。
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是尝试去寻找出，
尝试去寻求，
去尝试寻找最接近的答案，
最接近的答案，
去明白当中的真相，
明白当中的真理。
这个才是读圣经应有的态度，
这才是读圣经的态度、
啊、今天读圣经，很多人读圣经的情况呢都是凭自己感觉作为主导的。
今天很多人念圣经凭自己的感觉去、
兴之所至就拿来看看，
兴之而至拿来看看、
没时间没心情就摆下了、啊、
心情不好没有时间就放在一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用上更好的时间去读圣经，
让我们好好利用更好的时间方法研读圣经。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想问一个问题、啊、
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
究竟我们对圣经、啊、对真理有没有足够的重视？
我们对圣经真理有没有足够的重视？
究竟我们对真理对圣经有没有一个足够的重视？
究竟你我对圣经有没有足够的重视？
真理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叫真理？
就是有个客观的存在的，
有客观的存在，
不论你喜欢与否，
不管你喜欢与否，
它不会改变的，
不会改变的，
就好像法律一样，
如同法律，
不论你知不知道这个法律，
不论你知或者不知道这个法律，
喜不喜欢这个法律，
喜或者不喜欢这个法律，
法律依然对你生活的言行起作用，
法律对你生活言行仍然是重要的，
法律依然对你的生活言行是 起作用的，
法律会对你生理言行起作用，
你过马路的时候要守法，
过马路守法，
要行斑马线，
有斑马线，
不要贪快去追逐、啊、
不要 贪快而去走其他路，
你揸车时要守法，
开车的人要守法，
唔单止唔可以冲红灯，
不能够闯红灯，
亦都大家知唔知啊？揸车唔可以用手机嘅，
开车绝对不能用手机，
接触手机都要罚钱嘅，
你手碰到手机都要罚钱的，
300蚊啊，
300块啊，
讲话时候要守法，
讲话要守法，
行事为人要守法，
行事为人守法。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嘅话语比人间嘅法律更重要，更有权威。
神的话语比我们人间的法律更有权威。
我哋嘅上帝，
我们上帝，
我哋嘅上帝好乐意将佢嘅启示话俾你我知，
乐意把他的启示讲给你我听。
我哋需要做嘅，
需要做的，
我哋要划好我哋每日嘅时间嘅安排，
划分你每天时间来安排，
用最优质嘅时间，最用啊、去嚟做最重要嘅事情，
最优质的时间来做最重要的事，
花时间去读去明白神嘅话语。
花时间研读明白圣经。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信耶稣咁耐啦，
你信主多年，
信耶稣由信耶稣到今日为止，
到从信到今天，
有冇认真咁样落过功夫去读去研读神嘅话语咧？
有没有花过功夫真正研读神的话语？
今日以斯拉成为我哋嘅生命嘅学习。
今天以斯拉成为我们生命中学习的部分。
以斯拉唔单止去研究神嘅话语，
他不但研究神的话语，
并且努力去遵行神嘅话语，
而努力去遵行神的话语。
圣经唔单止俾我哋去研读，
圣经不光是要你研读，
并且让我哋去遵行去实践嘅，
并且要你去实现的，
并且系先由自己去实践，
并且先由本身自己先做，
然后先去同其他人去分享嘅，
然后跟其他人分享。
啊、有一个朋友吓、啊，你知教会开放啊，嚟咗教会好耐一段日子噶啦，就觉得
有个朋友，那叫教会有段日子，
嚟段时间之后咧，佢就诶、哎、挑战去当时教会嘅牧师，
他去挑战当时的牧师，
佢话诶，你话啊嘛，圣经系神嘅话语，
他说牧师啊。你说圣经是神的话语，
但我话俾你知道，
我告诉你，
我将圣经啊整卷啊由头到尾读读咗几次啦。
我把圣经从头翻到尾念了几次，
我都唔觉得有啲咩帮助，
都不觉得对我有什么帮助。
只不过话俾我听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啫。
只不过告诉我一些我没有听过的故事，
这个实在好可惜吓、
啊。这个很可惜，
因为好多信耶稣好耐嘅人咧都。啊，仲未将整本圣经读一次吓、啊。
很多信主多年都没试过把圣经从头念一遍。
这个朋友将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了，
这位朋友从头到尾念了几遍，
却感受唔到有咩帮助，
却无法感受到对他有帮助。
这个牧师点样回答佢？
你说牧师怎么说？
即话我哋从头到尾咁样将圣经读几次，
就从头到尾圣经念几次。
但若果我哋冇从头到尾咁让圣经进到我哋生命里边嘅话，
你从头到尾没有让圣经进入你的心中。
若果我哋冇从头到尾让圣经神嘅话语进入我哋生命里边嘅话，
假如从头到尾没有办法让圣经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
圣经就对我哋冇任何嘅帮助。
圣经对你就没有帮助。
另外一个牧师。
另外一个牧师
去了以色列去玩，去参加一啲嘅活动吓。
到以色列参加活动，
佢听闻咧喺以色列里边咧有个人。
听闻以色列有个人。
哇！有个学者好叻喎，佢能够将整旧约里边其中一卷嘅圣经咧，哇背晒出嚟喎。
他这个人可以把旧约一节圣经通通背出来。
于是牧师就揾去揾呢个人去见一见佢咁样吓。
牧师找了一天去找他。
哇！结果哇！好厲害喎！啲學者能夠啊將幾章嘅聖經咁樣準確無誤地咁樣背誦出嚟喎。
這是真實故事，這個人把幾節聖經通通背誦出來了。
哇！好令人好詫異啊！
他令人很詫異。
但後來發現更詫異嘅事係乜嘢？
後來發現更詫異的是什麼？
就係呢位聖經嘅學者。
這位聖經學者
能夠將聖經背得。滚瓜烂熟的学者，
可以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学者，
竟然不相信圣经，
竟然不相信圣经。
原来有人可以去精通圣经，
人可以精通圣经。
原来有人可以精通圣经，但系佢唔相信圣经嘅，
而不信圣经。
原来有人每个星期去听到，
每个星期听到，
但跟神嘅道完全冇关系嘅。
可是听到跟神的道没有关系。
原来有人每次参加崇拜之后，
每天参加崇拜之后，
回到家，回到工作岗位里面，
回到家，回到工作岗位上，
都变了另一个人，
变了另外一个人。
我们往往只是让圣经的知识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们往往让圣经知识停留在脑海里，
没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而没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没有让圣经里面的真理，
没有让圣经中的真理
进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留在内心里，
让圣经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用圣经的话语改变你我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价值观，
更新你我的价值观，
更新我们的人生观，
更新人生观。
神的话语并且必须要实践出来的，
神的话语是必须实践的，
并且带来影响的，
而且是让它影响你的，
否则圣经的真理不过是一套动听而不实际的学说。
否则圣经的真理只是一个动听不实际的故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以斯拉不单止去研读并且遵行，
以斯拉不光是研读而且遵行，
还有去教导，
而且教导。
这里的律例典章，
这种律例的典章，
以斯拉去教训以色列人，
以斯拉教导以色列人。
律例典章是怎解呢？
律例典章怎么解释？
跟上面所讲的律法是一个同义词来的，
他讲的律法一个同义词，
律法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律法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是一个正式的字眼，
正式的字眼。
而律例典章，
以律例典章
就是指律法里面各种教训一些细节，
就是指律法中各种教导的细节。
在整本的圣经里面，
整本的圣经里
有十二个地方，或者是十二个词啊，去翻译成教导或者教训啊。
十二个词翻译成教导或者是教训。
佢呢呢度所用嘅呢个词语吓，
他们所用的词语
系指教育嗰方面，
指教育这方面。
即系话乜嘢咧？意思系点解咧？
就是说为什么？
以斯拉唔单止传递俾佢哋一啲嘅资料，
以斯拉不但是存下资料，
并且使佢哋将所听到嘅能够落实喺佢嘅生活里边。
而是把他所听到学到的落实在他生命里。
大家熟悉的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那里耶稣颁布的大使命，
大家熟悉自己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
28章20节那里所讲的，
20节所说到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个教训就同这个以斯拉七章十节所讲的教训是相同的。
这本教训就跟以斯拉七章十节讲的教训是一样的。
一个真正教导的人，
一个真正教导的人，
不是单单将一些资料这样传递给别人，
不是光把资料传递出去，
更要着重一件事，
更要着重一件事，
透过教育，
透过教育
改变受教者的行事为人，
改变受教者的行事为人。
以斯拉所做这三件事，
以斯拉做三件事，
是哪三件事？
哪三件？
考究，
考究，
遵行，
遵行，
教导，是透过神的话语改变别人的生命，
借神的话语改变别人的生命。
教导是教会事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教导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教会如果在教导上面出了问题的话，
教会假如教导上有问题的话，
其他问题就会发生的了，
其他的问题都会接着来。
所以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应该将一定的资源呢投放在教导这个事工上，
一定要把资源放在教导的事工上。
以斯拉的确留下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给我们。
他自己先去研究耶和华的律法，
以身作则研究他的律法，
也都遵行律法，
而遵行，
最后也都将这个律法教导其他人，
最后把律法教导给每一位。
以斯拉佢好用心嘅去读圣经。
以斯拉用心的研读圣经。
佢好渴慕读神嘅话语。
他渴慕神的话语。
呢个系个人灵命灵性嘅修养。
这是个人灵命灵性上的修养。
以斯拉去遵行神嘅律法。
以斯拉遵行神的律法。
系佢生命嘅实践。
是他生命的实践。
以斯拉能够将神嘅话语实践出嚟。
他把神的话语实践出来，
并且教导其他人，
并且教导别人。
这个是以斯拉去侍奉的范围。
这是以斯拉自己侍奉的范围。
但愿以斯拉这个的定制，或者以斯拉这个的生命，
以斯拉这个定制的生命，
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
能够成为你我的鼓励。
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更爱慕神的话语。
希望每位弟兄姊妹们更爱慕神的话语，
常常去读圣经，
常常研读圣经，
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学，
参加教会主日学，
让我们即盼望有一日我们教会变成怎样呢？
盼望我们的教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是主日学老师，就是主日学的学生，好不好？
不是主日学的牧师，就是主日学的学生，
让我们人人去读圣经，
人人研读圣经，
让我们从中得到造就，
从中得到铸造，
加以实践，
加有实现，
并且去教导一啲嘅初信嘅弟兄姊妹，
教导初信者，
让我哋一齐咁样去有质有量咁样建立我哋教会，
有质有量的一起建立我们的教会。
同心祈祷，
低头祈祷。
真爱主耶稣，我哋向你感恩。
亲爱的主，我们对您感恩，
感谢你留下你宝贵嘅话语，
感谢您宝贵的话语。
或许我哋真系好少攞起圣经睇，
或者我们很少像你说拿起圣经看。
但系神啊，你俾我哋再一次的机会，
可是神啊，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让我们忘记背后，
让我们忘记过去，
努力的面前，
努力往面前，
让我们能够在读圣经这个功课上面，
能够在研读圣经的功课上，
让我们能够去用心思，用好优质的时间去读你的话语，
让我们用心思优质的时间来研读您的话语，
因为神你的话语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
因为您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求主将个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每位，
求你把爱慕您话语的心赐给在座的每一位，
求主怜悯我
们，求主怜悯
我们，愿意的花上优质的时间，
我们愿意花上优质的时间
来寻求你，
来寻求，
来认识你，
认识你，
因为神你说寻求的就寻见，
因为您说过寻求的得寻见，
当我们去读你的话语，你就会向我们启示，
当研读您的话语会得到您的启示，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智慧，
让我们从话语上得智慧，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信心，
让我们在您的话语上得到信心，
求主鼓励我们，
求主鼓励每一位，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